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我们准备啊在2月的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呢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这个地方呢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啊。成都呢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呢就是西南的重镇啊，也可以说呢是这个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在这个隋唐时期呢甚至有洋一邑二之称啊，全国这个经济重心啊排第二啊，自古以来呢繁树发达，所以古迹众多，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啊，这个我们要参观啊。另外呢，成都市内呢，比如说有武侯祠、文殊院、青阳宫啊、杜甫草堂，还有这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啊，这些著名的古迹。另外呢，四川省博也是要必去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成都之行呢，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好啊，咱们言归正传。现如今提到世界警察这个词儿啊，很多人脑海当中蹦出的第一个形象呢就是天天对正义联盟指手画脚的美国。不过正经说来啊，美国一开始也不是这样。他在建国以来很长时间由于各种原因都在奉行孤立主义原则。简单来说呢，就是当时美国一不搞政治经济结盟，二不干涉别国内政，跟今天的形象啊是完全相反的。而他正经的介入世界事务，尤其是欧洲事务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大战的头几年，美国也是秉持着孤立主义原则不参战。促使美国参战的因素除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偶然事件，就是所谓的齐默尔曼电报。那么这个电报怎么回事，又怎么改变了世界史呢？咱今儿就聊聊这个。一战打到17年，德国的情况已经逐渐不利，陆上的堑壕战成了消耗生命和资源的无底洞，海上的战况也不乐观。日德兰海战虽然战术上德国获胜了，但英国舰队不但能继续把德国人的军舰堵在北海，还能继续对德国封锁，再这么下去全国人都快吃猪饲料了，必须得想点辙。于是呢，这无限制潜艇战又被提上了日程。通俗点说呢，德国潜艇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对海面上任何商船进行攻击。德国人这么大开杀戒，当然会沉重打击英国人。不过这大西洋上不只有英国人的船，美国人的船也在航线上。事实上呢，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德国海军就已经开启过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了卢西坦尼亚号赫伦，导致115名美国公民丧生。在美国的压力下，德国被迫停止了无限制潜艇战。既然德国人知道这么搞可能会让美国人下场参战，那为啥还要出此下策？原来呢，德国人的如意算盘就是要在美国人参战之前就把英国人拖垮。这样的如意算盘应该说是有成功的可能，但德国的外交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齐默尔曼，在没有请示德军和皇帝威廉二世的情况下，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了一封加密电报。按照计划，电报先中转到华盛顿，再转到墨西哥，在那儿呢完成解密。电报的大致意思是拉墨西哥下水对付美国人。齐默尔曼也知道这封电报属于见光死，就用了德国最高等级的外交密码给发送过去了。但是好巧不巧，这电报呢还是被英国的40号办公室给截获了。英国人在世界大战中的密码学造诣那是相当深厚，这40号办公室在1916年就破获了德国海军电报，从而让英国舰队能在日德兰海战前提前部署。这次齐默尔曼发的电报使用的最新密码，本来40号办公室呢也是一筹莫展，但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在把它转给墨西哥时候使用的是老外交密码，这东西英国人没费多大劲儿就破译出来了啊！最终呢，在这一大堆数字背后是一个非常异想天开的计划。简而言之，德国要对英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而一旦潜艇战失败，德国会给墨西哥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让他们对付美国。届时呢，当年墨西哥从美国失去的大片国土，比如亚利桑那、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州，都会重归墨西哥的怀抱。这还没完，为了彻底让美国永世不得翻身，齐默尔曼还建议墨西哥拉日本入伙，从西海岸给美国来个黑虎掏心，到时候美国想不完蛋都不可能。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收到电报之后，就把内容汇报给了墨西哥总统卡兰萨。按理说呢，这恢复往日荣光、一雪全耻，让墨西哥再次伟大起来，应该是足够有吸引力的啊。但是卡兰萨和他的委员会稍微讨论一下，就得出了结论：德国人就是把我们当枪使。德国跟墨西哥隔着大西洋，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德国就算有大量军火，怎么运过来？ 总不至于靠潜艇吧？而且墨西哥自己也没什么钱来购买先进的德国武器。再考虑到历史因素，当年桑塔亚纳雄心勃勃，军容齐整，都在美国民兵和开拓者面前败下阵来。现如今，墨西哥自己陷于内战，而美国当时是世界经济头号强国。这么一来，墨西哥再去跟美国打仗，那不就是耗子舔猫，作死吗？所以，卡兰萨回复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您的想法很好，心意领了，别的免谈。”齐默尔曼的奇思妙想就化成了泡影。然而，更大的麻烦在后头。英国的40号房间破译了电报内容之后，马上把这事儿告诉了政府。英国政府意识到这是拉美国下水的绝好机会。与此同时，一名英国特工想办法拿到了呈给墨西哥总统的电报内容的副本。一来是增加说服美国的可信度，二来呢也是让德国人不怀疑自己的密码。当这些证据都搜集齐了，英国政府就把电报内容公布给了美国。美国人一看，不只是傻眼，简直是出离愤怒。当年自己的先辈在西部跟墨西哥军队血战的历史历历在目，阿拉莫围城、孤星共和国，这些故事都已经成了美国传奇的象征。本来以为墨西哥能够就此安分守己，跟美国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德国是铁了心要挑拨美国墨西哥的关系，让美国西部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叔可忍，婶不可忍。本来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啊，大洋彼岸的欧洲战场离他们非常遥远，你就算让他们在地图上去找凡尔登、索姆河，都肯定找不到。现在可好了，欧洲的战争不仅意味着东海岸有理论上被德国军舰炮击的危险，战争直接威胁到了美国西部。那些个好不容易安家的牛仔后代、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眼看过不下去，还要拿着枪捍卫家园，这就是世界大战对美国的影响。美国总统威尔逊下令密切关注墨西哥的举动。尽管墨西哥好话说尽，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进攻美国领土，但谁让你们背后的德国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至少这电报的内容总是真的吧？在全美国民众的愤怒声中，威尔逊总统最终做出了对德国宣战的决定。回顾这个事件啊，可以说德国海军在这一次无限制潜艇战中还是相当克制的，而齐默尔曼这种自作聪明的主张，甚至都不是德国军方或者政府的真实意图，它就是外交秘书大人脑洞大开的产物。但这个电报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低级失误不说，它在天马行空的构想中，每一条都是戳着美国人的肺管子去的。一旦这样的电报被美国人知晓，美国人不回过劲儿来修理德国人才怪呢。站在事后看来，当时的英法协约国也出现了物资短缺、无以为继的迹象。美国的参战在关键时刻帮了协约国一把，更把德国往彻底被耗死的深渊推了一步，所以有的历史学家把这封电报说成是改变世界的电报也是没有问题。站在美国的立场看啊，齐默尔曼电报会有夸张的成分，但其背后的逻辑是无比真实的。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大洋彼岸的战争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自己，再去维持孤立是毫无意义的。唯有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齐默尔电报算是给美国人上的第一课，而美国相当多的人事后忘了这样的教训，那也只能等着20多年后珍珠港的炸弹声把他们惊醒。总而言之，过去的孤立主义在新时代只能招来祸患。美国政府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这才成长为积极干预国际事务的样子。而站在德国的立场上看，齐默尔曼电报展示了其高层草台班子的本质。整个德意志海军和德意志第二帝国都为齐默尔曼这样不负责任、不过脑子的反美幻想付出了不可承受的巨大代价。所以说呀，为政者、掌军者一定要谨慎，绝不可有如宋徽宗那样的轻佻之状。咱老祖宗的经验放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也是适用的。好了，关于齐默尔曼电报的故事，今儿呢咱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